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任命了一个由50名精英组成的高级顾问团队，监督执行上个月生效的晶片法案 CHIPS 资金用途。该法案将为美国晶片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投入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亚伦·罗尼·查德吉将担任 CHIPS 执行委员会的白宫协调人，并管理该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商务部财政部官员迈克尔·斯密特将担任 CHIPS 计划办公室主任，他之前是纽约州税务和财政厅厅长。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些领导人在政府、工业和研发领域有几十年的经验，而且特别强调贯彻和执行大型计划的能力。商务部希望在明年2月前开放390亿美元的半导体晶片补贴申请。乌克兰在东部反攻中稳步推进，礼拜一完全恢复了对卢甘斯克的比洛霍里夫卡村的控制，为夺回整个顿巴斯地区铺平道路。卢甘斯克州长盖达伊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乌克兰人对解放卢甘斯克地区城镇和村庄的行动保持耐心，并说这个是一个比解放哈尔科夫更困难的行动。卢甘斯克州和邻近的顿涅茨克州组成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区顿巴斯。俄罗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该地区。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顿巴斯地区政府对乌克兰最近攻势的成功感到紧张，领导人呼吁就该地区加入俄罗斯进行紧急公民投票。同时，俄罗斯似乎陷入武器短缺的困境。据芬兰广播公司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一直在向乌克兰转移大量的防空导弹，包括从俄罗斯的防空最关键地区圣彼得堡转移导弹。随着美国疫情感染率的持续下降，美国员工在近期重返办公室的比例达到了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9月8号至9月14号的5个工作日里面，10个美国的大城市办公室的平均使用率已经达到2020年初水平的 47.5%。这里是自2020年3月底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比例。劳工节过后，上班族的办公室回归率大幅上升，但仍然远远低于恢复商业区活力所需的水平。好多依靠上班族的小商家表示，销售量略有上升，但远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在严重依赖金融服务业的枢纽都市区，上个礼拜的通勤族回归率从一个礼拜前的 38% 跃升至 46.6%， 但在旧金山湾区，近两个礼拜的回归率只是增加了 2.3 个百分点，达到 40.7%。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活动，与英国、日本、澳洲和新西兰领导人会面，强化区域合作，支援太平洋国家反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逐渐扩张的野心。蓝色太平洋伙伴组织今年6月成立，由美国、澳洲、日本、纽西兰与英国组成，宗旨是在尊重太平洋岛国的前提下协调对该地区的援助。印度亦拥有该团体的观察员地位。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拜登政府相当关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讲，在该地区拥有战略、道德、政治与人道主义上的重大意义。拜登已经计划在9月28号至29号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会面，加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以及抗衡中共在该地影响的努力。第77届联合国大会在疫情之后首次回复线下实体会议，礼拜二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俾世界领袖知，我哋嘅世界岌岌可危，而且陷入瘫痪，各国深陷巨大嘅全球功能障碍。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时点出一系列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全球各地冲突持续大幅增加、气候紧急状态、开发中国家金融情势严峻。 贫穷和儿童教育等，古特雷斯是敦促各国领袖合作和对话是前方唯一的路。大会第一日，由欧盟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上台发言。按照传统，美国总统拜登是大会首日的第二位发言人，但他因为参加英国女王葬礼，将推迟到21号发表演讲。星期一，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6个基点，并突破 3.5%， 创下近11年来新高。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9个基点，报 3.949%， 处于自2007年以来未见的高水平。原因是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继续采取激进的行动。为期两日的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将在这个星期二开始，星期三对外公布利率政策方面的决议。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预计央行将再次加息75个基点，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将利率提高100个基点。如果美联储在这个月加息100基点，这样可能就意味着联邦基金利率在年底将升至 5% 以上。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星期一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8月份的单户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环比下降了3点，达到46点，是2014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在9月份连续第9个月下降，原因是抵押贷款利率飙升、建筑材料供应链持续中断以及房价高企，人们越来越买不起房。这个亦表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继续放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受到价格上升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这两股力量的冲击。虽然最近有迹象表明价格正在稳定，甚至是一些市场有所下降，但抵押贷款利率仍然是一年前的近两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二表示，已经将中国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Comnet 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黑名单。 FCC 此举是在执行2019年通过的一项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2021年3月 FCC 将5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技术、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技术纳入中国安全威胁的黑名单。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今年较早时因为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对美国的通讯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FCC 撤销了这些公司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的授权。路透社报道，9月20号星期二提交给特拉华州行平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马斯克将在下个星期接受推特律师的质询。马斯克的陈词定在9月26号至27号进行，这次问话将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闭门进行，如有必要可能会延长至9月28号。推特和马斯克的诉讼案将在10月17号正式开审，为期5日。目前双方都赶在开庭之前向对方寻求广泛的通讯和文件，以更好地为自己辩护。同时这场官司亦波及了矽谷和华尔街的一些知名人士，除了马斯克，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艾里森、英特尔公司前 CEO 罗伯特·斯曼和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亦都收到了传票。乌克兰东部芬尼地区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表示，计划在9月23号至27号举行是否入俄的公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名盟友表示，投票将永远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向莫斯科方面倾斜。星期二较早时，俄罗斯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派驻的官员说，他们亦决定举行公投。莫斯科军队控制着这里约 95% 的领土，而扎波罗热地区亲俄政府预计亦会采取相同行动。乌克兰和美国表示，这样的公投是非法骗局，并明确表示他们和很多其他国家不会承认公投结果。
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今年8月美国西南部边境逮捕的无证移民人数创下年度纪录，达到210几万人次。以前西南边境一年内的逮捕人数从未超过200万人次。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克里斯·马格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来自委内瑞拉、尼瓜拉瓜和古巴的移民正推动新一轮横跨西半球的移民潮，包括最近在美国西南部边境遇到的移民激增情况。8月逮捕无证移民人数比7月多 2.2%， 同一年前相比，8月份逮捕的委内瑞拉、古巴和尼瓜拉瓜的移民增加了 175%。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德克萨斯州州长竞选中，现任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和民主党竞争对手贝托奥罗克的差距扩大，目前已经高出9%。一项联合民调显示，截至今个礼拜一，阿伯特目前以 47%-38% 的支持率领先奥罗克。调查结果显示， 25% 的受访选民非常赞同阿伯特对他州长工作的处理，而 34% 的人表示强烈反对，30%的选民非常支持阿伯特对美墨边境的移民所采取的行动，而27%的人非常反对。这项调查在9月6号至13号进行，调查了1268名登记选民，误差幅度是正负 2.9%。 这个民调结果表明阿伯特的优势正在扩大。该民调上个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两个人的差距是7%。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军舰礼拜二联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发言人马克兰德福上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由台湾海峡中一条水道进行例行过境行动。该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内。美方证实在美加军舰航行期间有中共军机和军舰出现。美国海军发言人说，希金斯号和温哥华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承诺。好像这样的合作代表了我们对一个安全和繁荣地区的态度的核心。礼拜二过境标志着美国海军军舰在3个礼拜内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和加拿大军舰上一次同时通过台湾海峡是在11个月前。最近几年由于野火的频繁发生，加州人暴露在不健康的空气中，为了在烟雾弥漫的日子里面提供新鲜空气，湾区很快会开设几百个清洁空气中心。而第一个清洁空气中心今日礼拜二在旧金山开业。清洁空气中心位于旧金山市 Bayview 区的一间公共图书馆，已经配备了特殊的过滤设备，还是一个1000平方英尺的会议中心分配空间，以满足那些在野火浓烟期间想要来这里吸新鲜空气的人。空气管理局官员说，在几个礼拜内湾区还会开放300几个清洁空气中心。这些中心通常位于图书馆、学校和其他社区中心，在这些地方会引入便携式空气净化器，令暖通空调升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